戴上你的耳机，泡上一杯咖啡，合上你的眼睛，欢迎你来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
晚安，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辛西亚热可可的谈话频道。今天是3月14号情人节哦。不过这个音频出来应该就已经过了好几天哦。有人问我说你情人节要去哪里，我只回答我朋友今天对我来讲就是礼拜四然后我就说礼拜四是我一个礼拜最喜欢的一天，因为礼拜四的隔天就礼拜五嘛，所以礼拜四对我来讲其实会比过礼拜五还要开心很多，所以不管今天是情人节其实我都是很开心，所以祝大家白色情人节快乐。今天想要跟大家说哪本书呢？这本书叫做《小狗浅浅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没错，因为我已经讲过《小狗浅浅一》了，就是在我 Season 1的时候。那《小狗浅浅一》那本书的主角呢，同样也出现在《小狗浅浅二》，也就是那个小女孩奇拉，她还有一只狗叫浅浅。那小狗浅浅一呢还蛮浅显易懂，尤其是对我这个数学脑子非常不好的人来讲呢，我看了小狗浅浅一简直就是茅塞大开，什么七三法则啊，金额理论，还有梦想储存桶理论，这些东西都是我平常生活当中就有在做，但是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事情。那小狗浅浅二是不是又是在延续小狗浅浅一的主旨呢？其实不是，小狗浅浅二呢它带有蛮浓厚的说教意味哦，不是像是长辈在对小孩说教，而是它是在教小朋友或是青少年的观念，就是除了金钱之外，其实培养人格以及培养尊重他人，还有就是与他人的人际沟通会更帮助你在金钱上面能够更顺风顺水的。最后还有讲到七个品格，在小狗浅浅二的最后一页呢，他还有是准备小卡片，就是让你随时带在身上提醒自己说，好，我今天要做什么，今天可以对人家说什么话，这类的七个小卡片，就是让你记住人生七个品格。那我晚一点再讲这七个品格。小狗浅浅二这本书我觉得比较有印象深刻的是它里面提到所谓叫做公平陷阱。会提到公平陷阱呢，就是因为奇拉他被老师指派要去参加一场演讲比赛，可是因为奇拉他毕竟是欧洲人嘛，欧洲人的英文没有说像美国人那么好，班上就有另外一个竞争者呢，是他们全班第一名，也是全校名列前茅那种学生，要跟他竞争演讲比赛。他当时就跟老师抱怨他很不想参加这个演讲比赛，他会自卑，而且他不觉得自己英文讲得比对方还要好，他曾经听过对方的演讲，他觉得对方表现得非常好，他觉得他一定会丢大脸，替自己设限很多事情。老师就跟他讲了这个公平陷阱这个概念哦。公平陷阱这个例子呢，完全是可以套用在我们身边所有在社会上面看到一些问题。比方来讲，我曾经有一个 podcast 的朋友，他的梦想目标是想要做一个主持人，所以他就去参加台北一个主持表演班，然后他也就是毕业了。可是呢，他就非常非常羡慕里面有个女生呢，发现那个女生接了很多场主持表演，做得有声有色。那他心里觉得很不公平，因为他觉得这个女生呢，第一个她外貌条件很好，然后长得很可爱，口条也很好，什么都很好，巴拉巴拉等等等等。他开始就把自己跟那个女生做比较，然后他就觉得怎么那么不公平，就是他不觉得他自己比那个女生差，然后他也不觉得他口条有比那个女生不好，可他心里就是有点嫉妒那个女生为什么可以接那么多案子，然后那些东西到底是哪里来的，他一定资源很多怎样怎样。他就把对方设想成一个他本身就是条件很好，所以他才可以做这么多事情的人。把我们聊了这个话题之后，过一阵子他就跑来跟我讲，他后来有跑去问那个女生怎么去接到这些主持 case， 那个女生就跟他聊一些心里话吧，他才发现那个女生的家境并不是很好，而且是非常不好的那一种。我本身在聊天的这个女孩子呢，其实她家庭算是蛮小康的，而且对我来讲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充满爱的家庭， 婷她本身也是一个蛮有爱的女生，当她听到这个，她羡慕这个女生的家境不是很好，而且其实她是花了很多很多时间，从16岁开始就因为家人的关系她没有办法好好学习，她只好努力在主持这一块，只好努力接案，她才理解到说其实人家并没有像她想的那么的顺风顺水。这是我想要讲的所谓的公平陷阱的一个例子。当你一直着重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你就会陷入一个无谓的回圈，你会一直想说我跟他比我有哪里不足，反而没有发现其实你本身的优点才是那个应该要在这件事情拿出来讲的东西。比方来讲，我认为我的那个朋友他其实亲和力很够，他的学习力还有活动力也很强，他很乐于去了解各方面的东西，好奇心很强，光是这一点我觉得他的创意应该是可以运用在他的主持能力上面的。可是他一直着重在比较这件事情，就很容易陷入那种无限忧郁回圈，然后也很容易陷入我觉得不公平啊，他就是起步点比我好啊，他就是家里比较有钱啊，或是怎样，他就是资源比较多的这种桎梏当中。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公平陷阱的思考，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去跳脱这样思考。工作上也是啊，就很多男生会觉得怎么这个女业务傻傻娇就好像业绩很好，这都是陷入一个公平陷阱。没有什么事情是公平的，我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以前也是会有这种公平陷阱的状况，尤其我是家里的老二。大家如果是家里老二的人应该很理解我为什么会特别点出来老二这件事情，因为老二是蛮容易在家里被边缘化，上面已经有姐姐或哥哥嘛，下面是弟弟或妹妹嘛，通常第三个都是照着父亲或是母亲的期待生出来的小孩，不然其实小孩生两个就够了，或者小孩生一个就够了。第一个是占最多资源的，第一个生出来的小孩最新鲜嘛，所以会把所有资源都放在身上，那第二个就会变什么乱养啊，因为已经有第一个经验啊。再来第三个呢，可能就是家里没有的性别，比方说前面已经有两个姐姐，前面两个哥哥了，下面就变成一个妹妹或一个弟弟，然后就会变得最受宠，所以第二个就怎样被边缘化。所以我是从小是特别能够体会到什么叫做不公平。可是因为我后来长大开始自己出社会以后，我当然对很多不公平的事情会感到愤愤不平，我也有过这样子的年纪的时候。后来我就渐渐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人生啊就像一张我看到的图一样，一个长得矮的人他站在一个很高的凳子上面，跟一个高的人他站在一个很矮的凳子上面，我们的出发点本来就是不公平，可是我们只要看到风景是一样的就够了。很多事情是我们要追求终点的公平，过程公不公平不重要，你只要想办法让你的终点是公平的就可以了。我认为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可以说我有蛮多不公平的例子，比方说在我的工作上面，在我的家庭上面，在我的身体健康上面，我跟很多人比起来我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我有很多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比方说我也很羡慕现在能在美国工作的人啊，可是我后来就会跟我自己讲，没有什么好比较，没有什么好公不公平，那些能在美国工作的人他也有他在美国工作的难处，只是看到他们在美国获得的一些好处我就羡慕他们，那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大家住在美国的缺点呢？就像今天 Jenny 她转给我一个在台湾有很好学历的女生，她跑去美国开珍奶店，她的老公跟她一起开珍奶店，我忘记开珍奶店汉堡店我忘记了，反正他们在美国过得很辛苦，然后又遇到 COVID， 然后员工都跑光光了。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她的矽谷经营，可是人家在美国是一个然后每天都在愁三餐的人，可是大家都只看到好的一面。所以这就是公平陷阱的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深思的地方。当你羡慕别人过得比你好的时候，你要不要先想一下，第一个你有你自己的优势，第二个人家可能过得其实并不是那么好，所以没有什么好比较的。IG 上面很常有那种男女会互骂性别之战，有没有？有些男生就是很喜欢挑起性别，只要看到什么就会立刻在下面回说，哦，如果 果这个角色换成男生就不是这个故事了。我真的觉得这些男生非常无聊，你人生一定是太闲了才会留这个留言，要不然就是很喜欢留那种就是一杯咖啡放在那边然后写个 woman 那种我觉得很无聊的留言啦。因为你明明就知道男女结构从出生就不一样了嘛，然后女生是用他们女生的生存方式在生活，男生也有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且很明显的就是在我之前的书都有聊到，其实在这世界制霸全世界的百大企业依旧是以男性为主导的市场。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的工作一直被女人抢走，我只能说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承认女生在你那个领域已经越来越优秀了，所以你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你要想办法提升你本身的优点，而不是一直整天在无限回圈的去抱怨男女有多不公平。这也是所谓的公平陷阱啊。你要想想，如果早在30年前1930年代、1920年代，那个时候女生是完全没有反驳男性的能力，或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跟男生平起平坐。可是现在时代在变了，就是女生越来越有出头的机会，所以男生我觉得要加油啦，你不要再去陷入这种不公平回圈。你应该要想的是说，好，那如果现在女生也成为我的职场竞争者，那我还剩什么样的优势我可以让我自己变得更好。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去想性别角度会更好，因为我们女生也是用这样的角度去想，我们以前没有的权利我们现在有了，所以我们想要提升自己到跟男生一样厉害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女生越来越女强人，赚钱越来越多，甚至蛮多网红是在养他们老公吵性别这件事情是永远吵不完。可是如果以公平陷阱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其实大家起跑点就有不公平的地方，而且那些往往在喊自己不公平的人，其实他们在其他人眼中都是那些获得很多资源的人，就是这个样子。这本书他讲的7个品格呢，我也想跟大家简短讲一下，因为我实在是觉得他这7个品格呢听起来非常的教条式哦。第一个是要友好亲和，谁会喜欢对你很坏的人，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你要学会承担责任。其实承担责任这件事情跟我刚刚讲的公平陷阱也是很有关系的哦。因为那个老师就是直接跟其他讲，你就是学不会承担责任，所以你才会一直在抱怨别人会讲英文你不会讲英文。如果你愿意承担责任的话，你就应该好好想一想你要怎么提升你的英文能力可以赶上人家，你要怎么提升非英文能力的优势才可以让你在演讲当中获胜。对，这就是所谓承担责任的一个准则啦。蛮多人很喜欢推卸责任哦，就说啊，就是因为我是家中老二，所以我常常不顺。哎，我跟你讲，我作为老二，我常常都没有在抱怨这件事情。我现在反而很骄傲，我是家里的老二，我觉得我很特别。我觉得哦，很多事情你失败，你就不要推卸责任给什么性别啊，然后种族啊这些东西啊，你就是失败，因为你不懂得承担责任，好不好？第三个是鼓励他人。鼓励他人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哦。很多人蛮吝于去夸赞他人，或是看到人家在弱势的时候反而出现一个受害者指责哦。其实这都是蛮不对的事情。其实如果你看到人家是真的是需要帮忙的时候，你有时候去做一个鼓励他人动作，我觉得是蛮好的。第三个跟第四个也是蛮类似，就第四个是帮助给予。给予帮助这个是一定要做的啦。为什么很多人到一个年纪开始做义工哦，就是因为理解到有些事情你开始去帮忙他人，然后别人接受你的帮忙获得幸福的那个成就感，跟你自肥那个获得那个成就感是完全不太一样的。第五个是常怀感恩，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现在就不太抱怨工作，我现在都会跟我自己讲说，我很开心我在 COVID 结束之后我还有一份还算像样的工作，虽然我对我的工作不甚满意，可是不至于需要抱怨它。我都会感恩我自己啊，我每天有来上班，然后我一周上班5天，然后我有领到薪水，然后领到薪水就要跟自己讲哦，感谢上帝，感谢公司，感谢老板，老板我爱你。我真的是觉得要偶尔做这些感谢的事情，你的人生才过得更正向。 第六个是勤学不坠，这我觉得也非常重要，尤其是非常适合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因为很多中年人记忆力会慢慢丧失嘛，然后体力也会慢慢下降，会渐渐的不想要去学一些事情，或是已经在那个舒适圈待太久了，有些事情就已经习惯了。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学习好吗？比方说像我现在做 podcast， 其实我也做的有点腻了，我有阵子也在想说我要不要学其他 podcast 停更，可是我后来就觉得齁，这算是从我以前做节目到现在我有个初衷，就是我就算不讲给别人听，我也讲给我自己听吧。那我要讲给我自己听的前提就是我要先读完这本书嘛，然后每次读到一本书我就有一些启发，又有一些话题可以跟人家聊，我觉得这也算学习啊。我甚至可以说，如果一个人他到老了都勤学不倦的话，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年轻，我不知道为什么，至少比较懂事啊，至少看方面会比较全面性，而不是很狭窄的用以管窥天的方式跟人家讲话，我觉得这样是挺好的。第七个是值得信赖，你要做一个让大家觉得你不会时常说谎，时常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的人。因为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齐拉伊刚开始毕竟是小女孩嘛，然后他就会去嘲笑人家长得胖啊，或者长得怎么样。这里面有个金先生，也是在小哥前前一有出现过的金先生，就提醒他说，齐拉，我希望你不要在背后随便说人家坏话，即使你对这个人有意见你也要选择沉默。齐拉他就觉得，诶，我只是直言不讳，我有什么好隐瞒对这个人的厌恶感。他就说，一旦你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会到处说人家坏话的人，那对方也会觉得你是不是也会去其他人背后说他们事情，因此他对你的形象他就会打折，他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爱说八卦很爱说人家坏话的人，他就会对你的信赖程度打折。就像我在公司，我也是学会不要在茶水间、厕所或是在任何场合对任何同事说某某某的坏话，即使我真的很讨厌某某某，但我都是选择跟我的朋友说，我不会选择跟公司同事说。你在公司你要建立的是一种你是比较值得信任的同事，那如果你一旦在你的同事之间树立了一种你很爱讲八卦的形象的话，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想要跟你讲真话，而且大家对你也都是会很虚伪，也不会去信任你的做事方式，这蛮人之常情的。我觉得这七点呢，虽然听起来陈腔滥调，但我觉得套用在交朋友，套用在人际关系，套用在工作场合都非常的适合。早期分享过一本 Philosophy of Money 嘛，那本书也是有点在讲这种东西，所以推荐给大家。上个礼拜吧，我才去看了《沙丘二》。我本来原本是没有打算要看《沙丘二》，因为先跟大家坦诚一下，我没有看过《沙丘》这部小说。那个时候觉得有六本厚厚的书实在是有点不太想看，蛮累的，我手边已经很多书了，所以有时候就会觉得这么长篇的小说不太想要看完。再来是我那时候看沙丘一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把它看完，我是从 HBO 在播的时候我才稍微瞄了一下，大概理解说他的故事的男主角是谁，叫做保罗，然后他妈妈是谁，叫做 Jessica， 然后还有他在就里面交了一个女朋友叫全妮。那沙丘二的故事呢，其实我跟张阿姨看完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天啊，这在讲邪教吗？其实那个导演他在编导的美术风格上面是蛮令我激赏的，他把整个电影拍得非常的唯美。他有一幕就是阿尼肯男爵还有他的侄子菲德在竞技场的那个画面是拍得很漂亮，就黑白，然后把那个死星这个星球呢拍得非常的漂亮，甚至连烟火都是黑白色的，让人家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演员的演技也是蛮厉害的啦， Austin 他演的那个菲德男爵那个角色我觉得是挺狠的，本身也是一个帅哥。虽然事后我在问那个 Jenny， 我说诶，这个男的好帅哦，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多他的过去的黑历史，我才发现啊，原来这个男的是渣男。看完之后我就在想说，这部戏就如果套用在韩国的各种邪教模式上面，就完全就是一模一样啊，会让人家联想到 为何不同宗教之间会发生那么多战争，在这部戏完全就完美解答了。保罗因为喝了生命之水，开启了他的预言强大模式之后呢，忽然被大家都相信他是一个救世主嘛。欸，这里我会有点爆雷哦，大家可以跳过这一段。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沙丘二的话，他这部戏很值得看，有很多剧情很紧凑点，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听说是跟小说不太一样，包含最后他跟全尼分手等等那些东西，听说是重新被改编过。其实宗教力量蛮可怕，当有一个预言者预言了你的未来，光是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成千上百的人就为了他牺牲，然后展开圣战，崇拜人类的疯狂行为，让我觉得很可怕。宗教对立意识在暗示说这世界也是这样走的，自古至今我们读到的很多历史故事都是宗教战争嘛，或是一神教之间的战争，到底谁才是真神，以色列跟巴基斯坦不就是在吵这件事情吗？这部电影让我想到很多事情。听说沙丘三会在2027年上，沙丘三呢可能就比较不会有甜茶的角色，而是有另外一个男主角保罗的妹妹作为主角哦。我非常喜欢他妹妹那个角色的演员 Jessica 呢，其实就是保罗的妈妈嘛，她是在沙丘二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她是如何煽动人民去相信保罗。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哇塞，我们天母附近的紫衣神教一直不倒、哦、宗教的确是可以同时抚慰人心，但是也同时可以让人心迷惑，一个非常好影响大家一个管道。我也推荐你去看，你可能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角度。在看沙丘二之前就已经看到很多美美图片啊，比方说有很著名的一个泰国 locals 的一个 IG 的名人呢，他就把那个沙虫那个洞就想成是屁眼，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然后好像市面上还有出现沙虫专门装可乐的器具，我想说谁会买那种东西啊。还有那个甜茶他戴在鼻子上面那个呼吸器，我也觉得让人家很出神，会一直想要接线声然后再接电话啦，可是可能电话线太短就插到鼻孔。我在看的时候真的每次看到这两个东西我就是很出神，天啊，我是不是很不适合看这种电影，就每次都会想歪，就很好笑啦。那至于剧情我就也不要讲太多，就请大家进电影院慢慢欣赏。总之我觉得还蛮值得看，只是它可能跟你看的小说内容会有点不太一样。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觉得保罗是个渣男，对啦，他是蛮渣的，因为就是剧情这样演的话是会让人家觉得他是渣男。可是呢，以剧情取向来讲，他当渣男好像也蛮理所当然，因为他必须要娶那个公主才能让自己获得实权嘛。最近台湾出现940之乱，940其实就是元大最近推出一个高价值 ETF 基金，原本是没有要买940的，我原本是只是因为听到我同事的建议，大家不知道相不相信我啦，但我其实大学毕业以后我就没有再买股票了，我都没有碰过任何台股，我也没有买过任何基金。这次为什么会买940，就羊群效应你知道吗，忽然看到大家都很热门在讨论这东西，然后就觉得高股息然后又月配息还有殖利率高于 8% 还是 6% 我忘记了，反正各项利多因素呢就让我想说好吧，已经很久没有买基金了，已经将近20几年没有买，我去买个一两只好了。我也没有很疯狂，因为我后来发现它成分股是长荣，再加上最近台股非常的夯，所以我很怕其实如果你这时候进场买940的话会被套在高点。那当然也没有多高，因为它就是还有一件利多，就是它价值非常低，就是它10块钱就可以入场，也就是你只要有10000块你就可以买一支这样子的 ETF。我买的过程当中真的很坎坷，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坎坷。其实我本来有一个第一证券的账户，我是可以买940的，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听从我另外一个同事建议，他说你现在就是在元大线上开户的话，你可以享受什么零交易费啊什么什么的，再加上元大证券其实就在我们公司楼下12楼，我就想说好哦，那我就去元大好了，即使有什么状况我也可以直接去楼下问嘛，所以我就做线上开户。 殊不知呢，线上开户开到后来呢，他就是叫我补件，因为我中间提供电子档的那个财力证明，我就直接从我的扣款账户里面去截图给元大，一直失败。所以3月11号开户那天开的不是很顺利，我3月12号我就立刻跑去我的扣款银行，也就是中国信托，去刷了本子，然后拍了实际我近一个月的薪资证明之后呢，我的财力证明才终于过，大概是3月12号开户就开成功了。又有一个问题产生了，就是开户成功之后要做一个线上合印的动作，当我做线上合印动作的时候呢，画面转到中国信托的网银系统上，就要求我要 key 那个账号跟密码嘛，这也很理所当然。问题就是因为我中国信托的网银我一直都用图形登录，所以我早就已经忘记我 ID 跟密码，所以我就试了大概5次左右吧，网银被锁住，靠腰。结果我就想说好吧，网银被锁住，那我只好又再跑中国信托，那时候已经是3月12号下午了嘛，我就刚刚跑中国信托去那个他们 ATM 解开我的网银密码。那好不容易解开网银密码做线上合印的时候，已经是3月13号了，就终于可以下单哦。下单之后呢，结果就出现了交易失败记录。原来是因为呢，我在设定的时候呢，忘记设定用扣款账户付款，我是设定到就是要汇款到信托账户，可能系统就判定我应该是要用那个扣款银行出金才对，不是用信托账户出金啦。元大营业员就打给我，就说交易失败，你要怎么做这样子，不是50000块被扣了吗？就因为是汇到信托账户里面，我就变成那个钱我暂时没办法退回来给我，可是问题是我那个账户就是只有60000多块，所以我被扣了50000多块以后呢，我的交易员就跟我讲说，那郭小姐你还是要重新下单一次，这样交易才会成功，你可能这次选项你要选就是从扣款银行出金。我就说不行，你们要先把50000块退给我才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我说因为我那个账户里面就只有60000，我已经扣50000给你们，里面只剩16000多块，那你现在又要叫我再扣50000，我里面就没有再有50000啊，就很搞笑就是了。结果后来就是想说算了，去动我那个好久没动的账户，我就又从另外一个账户汇了50000块到我中国信托账户，还花了我手续费15块，然后我才下一次那个买那个940的单，对方营业员才说有看到你的单了。好，就我3月13号不是下单了吗，我今天早上又通到交易失败的通知，就原来是怎样，这次是元大的问题。原来是因为3月14号太多人就是想要冲最后一波940，因为940就募集到3月15号，实在太多人想去元大开户，所以元大的系统出了问题，然后交易员又跟我说道歉，他就说郭小姐那个交易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因为你交易时间比较晚，所以我今天看你的交易还是失败。这次真的就不爽，我就直接跟他讲，我说我3月11号就在你们银行上面开户，我到现在还交易失败，还交易两次失败，我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买到940，我也急了你知道吗。各位听众，明天是3月15号，如果早上我再被通知交易失败的话，我他妈的我就不买940了，我真的有点气到，我觉得这是上天的旨意叫我不要买940。然后我竟然有朋友下单50张，但是听到有人是下单1000张的，我说各位你们是不是疯了。虽然说啦，这也是赌一个运气啦，有些人是想炒那个他上市的短线，高价就把它卖出赚那个价差，可是我觉得如果他的成分股不够优良，比如说像长荣，他如果后来现在已经高点，现在又跌到低点，里面一些成分股他现在可能已经在高点后来跌到低点的话，那会有蛮多人受害。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有羊群效益啦，虽然我这个音频出来应该已经过那段时间了，不过大家还是理智一点，也是可以等到4月1号上市再买啦。我买的数量真的很少，大概就是5张，有够不贪心的，我就是有点谨慎的人，我想说反正先买个几张看看，也不要贪心，不要落于公平陷阱，我刚刚讲的就不要看人家100张然后我就想要追100张，不用，就是大家这种事情就量力而为好不好。以后要加码还是可以慢慢加码，如果它是一个有潜力的 ETF 的话，你之后即使买到比较贵的，它只要有上涨的空间，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再去做加码。 只是你赚的比别人少，但还是有赚嘛，对不对？有没有赚钱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跟运气也是蛮有关系的。就是你运气不太好的话，你就买什么赔什么。就像我就有一点买什么赔什么，导致我现在都不敢一次买很多，我就只敢买一点点。我就真的很穷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买到1000张。我想说那些买1000张的人，你都可以去买房子了吧？大家都不想买房子，因为台湾的房子真的是贵到一个非常靠北。我刚刚还看到嘉义那边又吵说台积电要设厂在嘉义，我觉得又有够好笑，就只是有风声而已。就竟然嘉义太保那个地方现在涨到1坪35万。大家知道太保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我不能说它烂了，但是它真的比较不会有人想要去那边住。我觉得真的有够他妈的扯，就是全台湾的房价我觉得就涨到一个非常夸张，然后人民的收入有没有跟着上涨啊？我记得我20几年前大学生薪水一样就是2万多块钱，现在也没变啊，不管换国民党换民进党都一样啊。今天这一集就先这样，就是一个闲聊的故事，希望大家不要觉得我话多啰嗦，就先这样子咯。下一集我会讲 Die with Zero 这本书，这本书的概念也是非常简单，今天就讲到这样子啦，拜拜。
喜欢今天的收听吗？欢迎你在新西亚热可可频道上方按订阅、关注或是赞助我一杯热可可，如果有新的节目就会及时通知你哦。让我们下集见，拜拜。